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2集。建炎四年九月底，完颜昌攻破了楚州，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我携家眷和手下带上金银细软，按照预定计划悄悄摆脱了金人，夺取了一条船，从水路出发，急速向南而行。
10月初2，我们的船出现在距楚州60余里的南宋涟水军驻地孙村。
宋军水兵发现了来历不明的5男2女，那就是我和妻子王氏，一仆一婢，还有一直跟随我的两个老部下翁顺和高义公，另外一个就是船夫孙敬。我向他们表明了身份，我说我就是前御史中丞秦桧，
自汴京陷落后为金人所掳，此番被迫随金军南下，趁乱杀了看守而逃亡归来。
水军都是当地乡民，根本不知道秦桧是谁，他们满腹狐疑，只好把我们一行人带到水寨统治丁四的帐下。这丁四也对我们疑心重重，他的部下刘敬甚至觊觎我随身携带的财物，想杀了我。所幸丁四的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了解我过去的身份，因而力保。丁四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王冯二人陪同我前往越州的天子行在，由朝廷定夺。一个从绝境中走出来的人，还有什么是不能面对的？建炎四年11月初5，我们由海道顺利抵达其实已升格为绍兴府的越州。我向朝廷重述了我的逃亡经过，不出所料，相当一部分朝臣对此颇为怀疑。
他们的理由是：一，当初与秦桧一同被俘的大臣还有何立、孙傅、司马仆等人，为何只有他一人脱身？
二，从燕京至楚州长达2800里，逾河越海，一路上岂无盘问之人？秦桧如何能轻易杀掉看守而从容脱逃？
三，就算如秦桧自己所言，他是被迫充任随军转运使的伪职才得以南下，但是金人若无纵归之意，必将其家属扣为人质，岂能容他携家同归？四，若秦桧等人是趁乱难逃，那么仓促之间怎么可能从容携带金银财物？
应该说朝臣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若真正追究起来，我也很难自圆其说。可我仍然信心十足，因为首先我相信我在靖康年间的主战言行仍然为多数朝臣所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我在城破国亡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极力坚持保存赵宋，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我的光环和护身符。其次，时任宰相的范宗尹和知枢密院侍李回虽然一贯是主和派，但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友善的关系，关键时刻我知道他们会替我说话。最后也是让我胸有成竹的一点，就是此时的高宗皇帝需要我，凭我对亲徽二宗的了解，我就能对赵构目前的心态了如指掌。我知道我们的皇帝赵构现在谈金色变，一心只想着议和，他目前急需一个人来替他铺设一条宋金议和的桥梁，而这个人就是我。就像我说的那样，范蠡二人非常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制止了朝臣们对我的猜测和议论，于11月初6让我到正式堂会见了其他几位当朝大员。经过一番沟通，他们终于打消了疑虑，并且安排我次日觐见天子。建炎四年11月初7，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我前半生所有的困厄、梗阻、曲折、沉浮至此宣告终结，而后半生的仕途辉煌就此开场。我踌躇满志地来到天子行宫，看见一个时代的大门正为我轰然洞开。几年不见，当年的康王赵构，此刻的大宋天子， 仍然是一副青渠白皙的书生之相，连年的颠沛流离和忧愁恐惧显然没有在他脸上刻下多少痕迹，可我知道这些东西全刻在他的心上。短暂的寒暄之后，皇帝赵构立刻直奔主题，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微笑地迎着天子期盼的目光说，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我还需要说得更多吗？不需要，因为从天子赵构的目光中，我已经读出了一份发自内心的赞赏与共鸣。第二天，皇帝就对宰相说，秦桧破中过人，朕得知喜而不寐，既得到了二弟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了一位贤士。我早就说过，皇帝需要我。几天后，皇帝就给了我一个侍礼部尚书的职位。宰相范宗尹本来还有些顾虑，皇帝却非常爽快。除此之外，随我南归的两个部下送我回朝的涟水军统制丁巳、秦幕僚王安道和冯安义等人都被授予了京官，甚至连船夫孙敬都被封为诚信郎。由此可见，皇帝赵构对我的归来是何等的高兴和重视。我上书请辞，声明自己回来只是为了奏报两宫安好的消息而已，如今心愿已了，再无他求，愿以原职致仕。可皇帝不准，他当然不会准，做梦都盼着我这种人的出现，他怎么舍得放我走？我回到南宋朝廷的三个月后，即绍兴元年二月，高宗擢升我为参知政事，让我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对于朝中百官而言，我这个过了气的前朝御史中丞突然窜得这么高，简直令他们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对我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要实现我的使命，我必须攀上那个最高的职位，宰相。可范宗尹如果不下来，我就上不去。我焦急地等待着机会。这年夏天，范宗尹突然向皇上提出要检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蔡京当国时的滥赏问题。我本来也附和范宗尹，可我很快就发现天子根本无异于去翻这些陈年旧账，对范宗尹的提议显得很不耐烦。我终于知道机会来了，于是转而在天子面前暗示范宗尹已经年老昏聩，实在难以担当宰执之责。天子闻言亦深有同感。七月，皇帝果然罢免了范宗尹。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相位空无一人。我知道那个位子非我莫属，我当即迫不及待地放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言论。我逢人便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听者问我何以不言，我说，方今朝廷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8月23，天子终于下定决心，拜我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书密院事与吕夷号同时入相。我如愿以偿地笑了，可出乎意料的是，这吕夷号竟然是个强硬角色，而且还倾向于主战，与范宗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从我们同登相位的那一天开始，我和他之间的明争暗斗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仅仅一年之后，我们便决出了胜负。我断然没有想到，输的竟然是我。我拜相后立刻抛出了耸动天下的二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具体言之，就是原籍在北地的南渡之人就回到中原地区去，而在北方的南人也应回到原籍。乍一看，这似乎是南自南北自北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因为前者只是一个笼统的纲领，而后者则是具体的执行政策。前者只是消极被动地承认沦陷的现状，而后者则是积极主动地贯彻南北分治的国策。换句话说， 南北之人各回原籍之后，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南人北伐收复河山的意图，也能消除金人南侵的借口，从而消弭战端，确保宋金之间相安无事，最终促成和平的实现。然而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事后我反省自己落败的原因，四个字，操之过急。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我既然反对用军事手段收复失地，那就应该利用外交手段去收复。可我刚登相位，立足未稳，宋金局势又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我还施展不开手脚。在此情况下抛出这个政策，就会严重打击主战派光复河山的斗志，因此必然招致人们的反对。其二，我的实力远逊于对手，吕一浩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而我刚刚回朝，根基不稳，所以吕一浩紧紧抓住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政策，对我发起了致命一击。他授意殿中侍御史黄圭年弹劾我专主何毅阻挠和打击宋人光复河山的决心和士气，而且执党擅权，他们甚至还在奏书中把我比作王莽和董卓。其三，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此刻朝堂上绝大多数都是南渡的北人。在中原收复之前，我的政策显然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感情，而头一个被我伤害的就是大宋天子赵构。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